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英国著名文学家 C.S. 路易斯在《返璞归真》一书中对道德律有一番精辟的论述。他说，道德律不是一种本能，而是通过指导本能创造一种旋律。这种旋律我们称之为善或是正确的行为。据此，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危险的事，就是从自己的本性中任意选择一种冲动，将它作为自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服从的东西。而若以冲动为自己的绝对导向，就没有一种冲动不会将我们变成魔鬼。虽然人对何为正当的行为看法上有差异，但道德律却是客观存在，它就像一个标杆，敦促人去行善，而在作恶的时候叫人心中不安。人当然可以选择无视它，却无论怎样都知道它的存在。路易斯进一步的阐释，正当行为不是在具体的时刻能给每个具体的人带来好处的行为，但它仍然是给整个人类带来好处的行为。比如他举例说，打仗的时候，双方可能都觉得对方的叛徒对自己有益，但尽管叛徒会被人利用和奖赏，可他们仍被视为是人中败类。所以叛徒虽给其中的一方带来了益处，却并不被人的功德意识所认可。而一个人不想信守承诺，却坚守了诺言，宁愿像傻瓜，却坚持讲真话，作弊很容易，却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功课，想要安全，却为了别人留在了危险之地，这些都是人类公认的正当行为，也就是公义。道德律作为真实存在的律，不为我们任何人所创造，却左右着我们人的行为。就像今天的社会，虽然已普遍认可了未婚同居、婚外情的事实，但轮到自己的配偶、爱人跟别人发生过性关系的时候，却会令自己很是不爽。今天的时代，没有人敢道德绑架说性泛滥，包括婚姻之外的性关系，是破坏婚姻爱情，是导致性犯罪上升趋势与低龄化的直接原因。却也没人能够否认，如今的婚姻幸福指数低，离婚率却高得吓人。人们可以将如今的年轻人不愿进入婚姻，理解为是个性解放，是追求自我或生活所迫导致。但多少个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多少个高举自由的背后，却是被罪伤透了心，是在罪的阴影笼罩下的无望呢？人习惯了罪中之乐，就以为世界本来就该这样，就会越发的看不清现实，越发骄傲的失去了人性。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 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哈巴谷书的一章二到五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一章六到十二节。好，读完哈巴谷书的一章二到五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神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会呢？先知的问题啊也正是我想问的。好，看见周围的罪行，哈巴谷啊他就十分的难过，他便向神来倾吐他心中的感受。那么在今天呢，不公平的事啊依旧会经常发生，但是切记啊不要妄生怀疑甚至抗拒神。那么相反的，我们应该细查神对哈巴谷所说的话，认识神的长远计划还有目标。即使我们未必完全明白神的用意，但是呢也应该知道啊神所做的都是对的。在这段经文中，神回答哈巴谷的疑问，对先知所关注的问题，神表示啊必定要独行其事。那么这就使得哈巴谷啊就惊讶不已了。当四周环境坏到难以忍受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怀疑啊神已经忘记我们了。不过呢总要记住，神他仍旧在掌权，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并会在所定的时间呢来去惩罚恶人。如果我们能够谦卑下来，那么自然呢会愿意接受神的答案，等候神所定的时间。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在现实的生活中啊人经常会错怪神啊，像我就总是这样。那么在这段经文中，神把即将要行的事啊告诉耶路撒冷的居民，并说他们必定会非常诧异，这些人会看到连串啊叫人难以置信的事儿，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就是他们的国家犹大国会突然由一个繁荣的独立王国就沦落为附庸国。那么第二，几百年以来呀一直强盛的埃及差不多在一夜之间就覆灭了。第三，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啊将被掳掠一空，甚至呢没有人记得他的所在。第四，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他们会日渐强盛。你看神的话虽然是让人很震惊，但是百姓在有生之年呢他们会看到这些话来一一的成为现实。保罗在安提阿他讲了一篇非常重要的道啊，他就是引用了哈巴谷书的一章五节里头的话。他说，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一直觉得这是保罗最重要的讲道之一，可惜现在呢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了。这篇讲道呢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好，请注意，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你看保罗就引用了哈巴谷书的一章第五节，保罗说神已经预备了救恩了，神不是默默做的。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从世界各地到耶路撒冷来庆祝逾越节的犹太人到处传讲拿撒勒人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听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此外呢，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庆祝五旬节的犹太人，那么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呢，圣灵就降临在这一小群的信徒的身上。在那段时间，很多人他们都悔罪归向基督了。 那么当这个消息传出去的时候，刚开始啊，罗马人还没有注意。保罗告诉他们说，在他们这个时代，神就行了一件大事。保罗说，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么今天世人会问了，神为什么不管呢？其实啊，神已经做了。2000多年前，他赐下他的独生子，为我们就死在十字架上了。你看，神他介入了，神说他还要再次介入这个世上的一些事儿。那么世人还悠哉悠哉的来过日子，享受最终之乐，但是呢，神他在动工了。保罗他引用并且引申了哈巴谷书的1章第5节，你看，这真的是太奇妙了。在先知哈巴谷的时代，神他有动工的。尽管列国中充满了目无法纪的事儿，充满了战争还有罪恶，但是神他仍旧在掌权，他仍旧会来实行审判。神他非常明确地宣告说，他要怎么来做。哈巴谷书1章6节经文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你看，神对哈巴谷说了，看看你周围的国家，在幼发拉底河的河岸呢，有一个国家正在兴起啊，这个国家呀，最后会成为世界的强权。那么但以理书就提到巴比伦，它是一个金头。在但以理的意象中啊，巴比伦它是一个狮子。那么在世界的列国中啊，排名第一的大国就是巴比伦。那么神就告诉哈巴谷，巴比伦人呢，要从犹大手中抢夺他们的土地。哈巴谷听了以后，他就感到非常的震惊。那么这节经文就把巴比伦帝国就描述为残忍暴躁之民。那么这样的形容啊，是很贴切的。他们的确是非常残忍的，让人非常憎恨的，以及暴躁的民族。他们想要征服这个世界。他们的确3次啊攻下耶路撒冷。那么在第3次，他们就烧毁了耶路撒冷，把全城都夷为平地了。巴比伦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律法，他们认为啊，他们是最优越最强势的民族啊，没有人呢能够和他们来去相比。经文说，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那么这是指啊，加勒底人他们就夺取了位于南巴比伦的加勒底地区的领土。加勒底原指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巴比伦南部地区，但是呢，也用来指啊巴比伦全地。那么这个地区不仅是亚伯拉罕的故乡，也是以西结啊他领受启示的一个地方。那么更是犹大百姓啊被掳到的一个地方。那么另外一方面，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儿子基薛的子孙就定居在这里，他们被称为是加勒底人。他们在纳波帕拉萨尔王统治期间呢，就击败了亚述，就建立了大巴比伦帝国了。哈巴谷书1章7节经文说，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好，任意发出意思就是依靠自己。巴比伦人他们很自信，他们很会吹嘘。那么这些特质啊，在他们这个伟大帝国的缔造者尼布甲尼撒的身上就是最明显的。在但以理书中，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他就患了精神病，这是一种自大狂妄的疾病。那么现代的精神科医生啊，就把这种病称作是歇斯底里症，有一点类似于躁郁症的精神病。有一天呢，尼布甲尼撒他连自己是谁啊他都不认得了。那么后来他就住在皇宫的外头，如同动物般的来去吃草。那么先知哈巴谷啊，在这里就记载了加勒底人他们的性格还有他们的行为。他们具有非常骄傲以及残暴的性格，为了不断满足他们的野心，他们就不惜来行残暴的行为。一方面呢，他们在战场上啊，如虎豹啊、豺狼一般的勇猛，但是呢，最终是缺乏人性的野蛮民族。尽管如此，神还是使用了加勒底人来做审判犹大的工具。那么可想而知啊，犹大堕落的程度是何等的严重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明白，神为了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啊，即使是邪恶的势力也用作工具的。而对于犯罪和堕落的神的子民来说，那么借着灾难呢，就可以使他们来去回转了。 经文说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那么这句啊，就意指加勒底人他们无视法律、无视规范、条约等等，他们就任意啊来行暴力、滥用权力，甚至呢，他们在侵略并且统治犹大的事上啊，就忘记了神介入的这个事实，以为啊一切都是靠他们自己来做成的，于是啊他们就专行压迫还有剥削。哈巴古书一章八节，经文说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好，那么这节经文呢、啊、真是生动的一种描写，巴比伦人他们的骑兵队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埃及人使用战车，亚述人呢有最新式的战车，那么现在巴比伦人他们用不同的方法，他们用骑兵，经文就形容他们的马呀比晚上的豺狼更猛。记得小时候我家附近呢常有恶狼出入，尤其在下过雪之后，我的父亲就会告诫我们出去啊要特别的小心，如果遇到一群狼，那么就要先杀死其中的一只，当狼开始流血的时候啊，这群狼就会转向那只受伤的狼把它给吃了，那么这样我们才可以躲避危险。经文说巴比伦的马兵飞跑如鹰抓食，巴比伦他们军队来的时候啊，就像饥饿的动物啊，凶猛的禽鸟抓取猎物一样，你看这就是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他们的行为。那么从这节经文形容武士行动迅速来看呢，应该是指持枪的骑兵而不是骑马的射手。亚述王希拿基利他在尼尼微的宫殿有浮雕啊，专画这些骑兵能够翻山越岭啊，突然出现在村中啊，来去威吓居民。在平原打仗的时候啊，战车队伍担任射手跟骑马作战的角色是第一线的活力啊，步兵啊则是尾随其后，骑马的射手或者是矛枪手啊，成双出战以彼此保护，他们也位居军队的两侧啊，以防止敌军呢从后方来去偷袭啊，或者是阻止敌军他们的逃跑。哈巴古书一章九节说：“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好，神的百姓不断的实行强暴，但是呢，却仍不悔改。那么一直等到巴比伦人来了，那么神要给犹大人呢猛烈的一击。那时就是报应了。那么正如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保罗他所说的，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脸面向前，那么这一句啊也可以翻译作他们的脸迎向东风，意思就是他们抵挡不住可怕的敌人。尼布甲尼撒率军呢、啊、三次攻打耶路撒冷，那么最后一次就烧毁了全城，烧毁了圣殿，把活人就掳走了当作俘虏。巴比伦人眼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可能的掳掠更多的国家还有百姓，让他们都成为巴比伦人他们的奴隶。那么这就是在南国犹大将要发生的一些事儿了。好，将掳掠的人聚集，那么意思是指啊，从犹大掳掠很多人来做奴隶。那么根据列王记下的二十五章十一节经文的记载，照这个预言，加勒底人在主前的六百零五年入侵犹大，那么就俘虏了包括但以里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内的犹大的上流社会的人士。那么此后的二十年呢，不断的掳掠人到巴比伦来去做奴隶。哈巴古书一章十节经文说，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好，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巴比伦人对自己的力量和外邦神的能力啊，就充满了信心。就像在他们之前的亚述人一样，他们在大地上行进的时候啊，他们是非常的傲慢自大。 巴比伦处理征服地人民的方法，那么和亚述啊是如出一辙，把百姓啊就掳走来去垦荒。筑垒，这个是巴比伦人他们攻城啊所用的一种方法，他们只需要建造堡垒，那么就能够占领啊有城墙的城市，而且当这些城市投降的时候，他们就把居民呢给全部的囚禁起来。哈巴谷书1:11说，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好，这是尼布甲尼撒他的作为。但以理书4:30就记载他说的大话。经文说，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他因为骄傲啊，就来自高。他是一个自大狂，他只相信自己，他不信神。那么经文记载，神对哈巴谷说，你以为我不管我的百姓犯罪吗？其实我在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岸上已经预备了一个国家，如果我的百姓不悔改，我就要放任巴比伦人去攻打他们。那么这个预言果然就应验了。圣经记载，敌人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又凶猛又可怕，他们俘虏犹大百姓的时候是非常恐怖的。巴比伦人以自己的军事力量啊，他们就来自豪，视暴力为神。那么神说，神要使用巴比伦人来去审判神的百姓。那么这就让哈巴谷的心里边又冒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你认为先知哈巴谷以前有过疑惑，那么现在他真的有疑惑了。哈巴谷书1:12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哦，你看哈巴谷就宣告说了，我们必不至死。哈巴谷他确信以色列即使受到神的审判而经历苦难，但是终必啊借着神的恩典而来得到恢复。在主前的538年，波斯王古列他就允许犹大俘虏啊来去归回故国。那么在圣经里头，磐石那么通常就象征了神他的坚固不变性。那么在这一节经文中的磐石则意味着藏身处或者是安息之所。那么这一节经文就表现了神他的信实，他将永远不改变拯救以色列的应许，也包含着神子民的心愿。他们凭着信心呢，盼望以色列来得到终极的救恩。好，那么哈巴谷的疑惑就是，巴比伦啊，甚至比犹大百姓更加邪恶。那么神为什么要选一个更加恶的国家来惩罚一个比较不那么恶的国家呢？其实这不是神第一次用这种方法。根据以赛亚书10:5经文的记载，亚述人被称为神愤怒的棍子。那么换句话来说，神就把亚述啊当作鞭子来去惩罚北国以色列。神使用亚述惩罚以色列之后啊，要按照亚述人他们的罪来去审判亚述人。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有重复的事儿了，那就是神要用一个邪恶的国家巴比伦来惩罚他的百姓，然后啊，神要来审判巴比伦。好，你看神在人类的事上啊，他依旧在掌权的。可是问题还是，一个圣洁的神怎么会用一个邪恶的国家来成就他的目的呢？那么请听哈巴谷他的恳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好，神他来自永恒，他是永恒的神。哈巴谷就说了，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那么哈巴谷的意思就是，你是圣洁的神啊，你怎么会用一个像巴比伦这样的国家呢？听说在幼发拉底河的河岸呢，兴起了一个大国，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用他们来去对付我们，他们一直对我们很友善的呀。那么当西西家王生病的时候，巴比伦就差派大使啊来去看望他，那么西西家就给他们呢非常高规格的接待，甚至把国家中所有的宝物都展示给他们看了。 当然，大使啊，把这些事儿就给记录下来，因为有一天他们会回来去掠夺金子。但是哈巴谷他没有想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神会用巴比伦来去惩罚犹大。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圣洁的神会用这种方法呢？然后他说了，我们必不致死。没错，哈巴谷说的没错。那么这要回到神最初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了。神也曾经应许过摩西、约书亚还有大卫，神也曾经应许过在哈巴谷之前所出场的那些众先知。神说神不会让这个国家灭亡的。哈巴谷说，我们必不致死。那么这对有些基督徒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宣告，因为他们相信呢，神已经不管以色列国了。但其实神还是会管以色列国的，神对他们呢有一个永恒的计划。那么就像神对从世上蒙召的教会也有一个计划一样。感谢神，神的儿女啊，可以说我们必不致死。主耶稣基督降世是要代替你我来去舍命的。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然后主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罗马书4:25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耶稣对拉萨路坟墓前哭泣的两个姐妹就说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如果从因果关系来看，人犯了罪必然要承担罪的恶果。可以说，罪是所有天灾人祸的根源。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祸患，要么是自己犯罪的结果，要么是他人犯罪或是集体犯罪所带来的结果。人都免不了的死亡，作为罪的恶果之一，更加反证了每个人生来都是罪人，所以谁都脱不了肉体必死的命运。但人可以靠着神的救恩，使灵魂得救，免遭永死的地狱刑罚。关键是，我们是选择走悔改的道路，还是继续走在罪恶的道路上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